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来自七个工业化国家的外长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中东和乌克兰局势，亦都对北韩的违法行为和中国在地区海域不断增强的侵略性行为表达了关注。在会后发表的七国外长联合声明，谴责哈马斯激进分子上个月初对以色列的残酷的攻击，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但亦都谴责犹太极端主义定居者不断加大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并且呼吁交火各方实施人道暂停，加速为加沙走廊被困的平民提供援助。联合声明说，七国集团正是努力避免冲突升级，阻止冲突范围在区域扩散。以色列话佢嘅部队正喺加沙城打击哈马斯激进分子。此前，以色列话一连多日实施咗几个钟头嘅人道暂停，但系重申喺消灭哈马斯激进分子之前唔会停火。七国外长联合声明亦都坚定不移咁支持乌克兰为独立、主权同埋领土完整而战斗，并且谴责俄罗斯不负责任嘅核威胁。声明话，七国继续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严重关注，并且强烈反对任何以武力威胁是改变现状的单方面的企图，并且强烈谴责北韩多次发射弹道导弹与俄罗斯进行武器交易，这些行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面对中东和乌克兰局势以及印太地区的挑战，七国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三宣布了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统一立场，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并且呼吁人道主义暂停，以加快向在加沙地带的绝望的平民提供援助。布林肯在东京会见了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外长，然后发表了统一立场声明。
In-depth discussions about the steps that we are taking to address urgent needs on the ground.
布林肯说，我们就为解决当地紧急需求而采取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讨论，我们都同意人道主义暂停将会促进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流动，允许我们的公民和外国人撤离，并且促进人质释放的目标。他亦都是提到了与以色列领导人暂停会谈的情况，以及尽量减少对加沙巴勒斯坦人伤害的具体的步骤。他说，以色列是一再表示不会回到10月6号哈马斯攻击的前一日。布林肯在星期三继续亚洲之行，他前往首尔与南韩总统举行会谈。面对对北韩与俄罗斯更密切军事关系日益增长的担忧，美韩两国加强了合作。在首尔举行会议后，布林肯将前往新德里参加美印2+2部长级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将会参加。美国代表团将就双边和全球的关系，以及在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与印度高级官员会谈。美中两国负责军控的官员在星期一举行了一场罕见的核子对话。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关于核子扩张、核子战略思想、政策和预算等问题，中国代表团没有提供实质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就说，讨论本身是具建设性，因为这是美中多年以来首次举行这类的对话。6号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子对话，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与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领衔对话，这是前奥巴马政府时期到现在美中首度举行军控对话。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举行这次会议本身就具有建设性，但他不会将之称为实质性的，实质意味着更多的双向沟通，而实际上发生的情况不太一样。路透社报道，这次会议和其他美中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目的是为预定下星期举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会谈设定正面的基调，确保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包括是从贸易、台湾到南中国海等一系列分歧，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最优先的事务之一。美国关注中国核武库的扩张，据五角大楼是估计，中国拥有约5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虽然仍然低过美俄核武的数量，但分析家认为可能是增加冲突的风险。 中国持续无视国际仲裁庭的裁决，海上行为日益是处处逼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公开表示，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的义务。王毅在同场演讲当中还警告，中国将会坚持抵制阵营对抗，但未点名具体国家。王毅在8号在中国海南举行的第四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发表致辞，他说中国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此提出四点坚持建议，包括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公平正义、坚持生态优先、坚持合作共赢。实际上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否认其他国家的权利的主张，包括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并且无视使他们主张无效的国际裁决，引发持续不断的摩擦事件。近期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争议浅滩附近区域发生多次的冲突，甚至出现两军对峙，双方互相指责，加剧紧张局势。在这个情况下，日本、美国强化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斯和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星期二提出终结伊朗恐怖行动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制定一项的策略，以反制中国，确保中国不会逃避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这项法案的要求，总统决定对违反美国对伊朗原产的石油是产品现有的制裁的实体是实施制裁，评估中国在走私伊朗原产石油产品方面的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角色，对走私到中国的伊朗原产石油产品数量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其中的角色进行评估，评估走私伊朗原产石油产品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消息人士说，英国名校德威国际学校正是谈判出售该校的亚洲业务，其中包括在中国的九间分校，占比最大。随着中国官方严打教培产业，几十间国际学校或者是民办学校面临关闭或者是整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拜习会前美中进行核对话，但係点解两国开启核军控谈判几乎系冇可能呢？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集中报道有关香港专家指，如果启动国安法55条移交国安案到中国审理，将会破坏法治和一国两制，以及海外香港民主派指香港当局担心美国制裁威胁国安案送终，是为了稳定军心，借机将香港的司法制度中国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亲建制学者及政界人士威胁话，如果美国制裁49名香港法官、检控官和政府官员的话，北京可能会借机将重大的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海外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就话，香港政府担心可能出现的制裁，需要稳定司法系统人员的信心，而北京亦希望找到一个借口可以将香港司法制度进一步中国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上星期， 一群跨党派的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呼吁拜登政府制裁49名香港法官、检控官和政府官员，他们指控这些人有份打压香港自由。事件连日来引起香港亲建制人士反弹，香港政府、中联办、驻港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官方媒体都有表态反对。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日前表示，事件或者令香港法院难以正常审讯重大国安案件，不排除迫使北京出手，启动香港国安法第55条，将重大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立法会议员周浩鼎以及前人大常委谭耀宗等等的人都话认同刘少佳的讲法。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话，香港政府或者希望利用相关言论去令推动法案的海外倡议组织和议员阵脚大乱。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郭凤仪认为，更加重要的是香港政府需要稳住军心，因为被点名的法官以及检控官都可能未有想过自己会在名单上面。
所以这些所谓叫做在司法制度的前线上面工作的人，或者在前线上面令到国安法可以生效和可以运行的人，其实他们都应该不免是会有少少担心自己的状况的。咁長期嚟講啦，可能就會產生一個人手嘅問題啦，就係、是、可能我 eventually 香港政府係難啲去招聘到新嘅人咧，係去做呢一擔任呢啲嘅職位。
目前在英国流亡，同样被香港当局悬红通缉的民主运动人士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话，事件反映北京方面和相关人士都好担心美国的制裁行动。
以我所知，其实不同的法官甚至乎那些叫做主控，其实他们都挺担心这个美国方面的制裁的。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开始有些都不会隐，即叫做隐藏他们自己的名字。然之后即係个主控官啦，佢会隐藏自己嘅名字，所以其实会反映到呢个美国嗰边嗰个制裁係一定嘅威力嘅。如果唔係有呢个威力，其实佢哋唔会去担心，亦都唔会话其实而家已经出定口述话要去即係将香港一啲国安法嘅 case 然之后掟去内地搜查。
香港独立媒体喺七月底报道话，香港律政司已经将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所有的香港刑事检控年报下架，只是剩下2020年以后的三份年报，内容入面几乎没有律政司人员的照片，就算有相都只是远照，没有标示人名。郭凤仪又认为，香港和中国政府一直都希望逐步地将香港的司法制度中国化。
因为香港政府自己其实都清楚，或者中国政府其实自己都清楚，就是如果他们不是说将香港和中国的司法制度合并，其实即使是支持政府或者甚至支持北京的人，都是会觉得程序上是有点讲不过去的。所以我就觉得今次他们要这么周章、这么大步周章地去周围讲这件事，就是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个位可以合理化将香港的司法制度中国化。
刘祖迪就说，议员提出法案只是其中一种推动制裁的方法，美国政府随时都可以透过现有法例作出制裁。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等到现在这条标过了，其实美国政府才做事咯。所以可能这个他们担心的原因。第二就是其实他们即是北京嗰方面對於任何嘅制裁，其實本身都杯弓蛇影噶啦。即係無論而家嗰個 station 咪依條標嘅 station 咪，即係話仍然話言之尚早，其實佢哋反應過敏嘅機會都好大。
郭鳳儀就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喺美國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建制派同埋官方媒體需要喺呢一段時間顯示中方嘅強硬，以免被外界認為係對美方示弱。佢話，美国国会议员应该会观察两人见面之后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审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民主派初选案的结果，或者会改变他们的取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继续看一看香港内部怎样去看，有亲北京的政界人物说要启动国安法55条移交国安案到中国审理。针对日前美国五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检视是否将49名香港的法官、检控官和政府官员列入制裁名单，有香港的亲建制学者及政界人物说，事件有可能令到香港法院难以正常审讯重大国安案件，所以并不排除迫使北京出手启动国安法的第55条，将重大的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就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将重大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的话，和香港基本法第五条保持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有所矛盾，亦会影响到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可能影响到外资在香港的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当地时间上个星期四，即是11月2号，共同提出关于制裁香港49名涉及港区国安法的官员、法官和检控官的法案。制裁名单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国安委秘书长欧志光、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和多名国安法指定法官等等。事件连日来引起香港亲建制、政商界和政党团体持续抗议。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日前表示，事件或者令到香港法院难以正常审讯重大国安案件，不排除迫使北京出手启动国安法第55条，将重大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和前人大常委谭耀宗等亲建制派政界人士都认同刘少佳的讲法。谭耀宗星期二，即是11月7号，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相关美国跨党派议员亦都是参众两院的成员，有某程度的代表性，虽然他们提出的法案未通过，但是香港方面必须防范于未然。他又表示，如果法案获得通过，肯定会对香港法官和检控官等构成压力，届时香港将会被迫启动国安法第55条，将相关的国安法案件交由中国内地审讯。他形容有关的做法是留有保险制，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如果启动国安法第55条，将重大国安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同基本法第五条指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有所矛盾。他认为建制派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讲法只是会令到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定位更加质疑。
讲什么威胁要将那些国安的案件搬上大陆去审讯，这本身就是违反基本法第五条的规定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所讲的事只能够令到国际社会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定位更加质疑， 会更加坐实了香港是现在行紧一国一制，是成为内地普通城市，这样对于香港的那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刘梦熊表示，启动国安法第55条的话不会吓到美国，只是会伤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亦都没有好处。
香港亦都在中国改革开放或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当中是一个杠杆支点来的嘛。而我觉得来讲，即是刘少佳、叶刘淑仪、谭耀宗他们这些讲法里面来讲，不会吓到美国，只能够是毁了香港那个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杠杆支点的地位。我就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属于一左二窄的反应，要加以纠正。
记者问及
据目前的状况评估，启动国安法第55条的可能性大不大？刘梦红认为，建制派政治人物缺乏政治敏感度和判断力，按目前的形势，中美两国的互动相当频繁，包括中国外长王毅10月底访问美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亦都将会访问美国，和财长耶伦举行双边会谈。亦都有消息传出，11月在美国三藩市举行的 APEC 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刘梦红表示，种种迹象反映中国认为经济发展和中美关系息息相关，他认为启动国安法第55条的可能性不大。
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就跟中美关系友好和改善是分不开的嘛。咁啊，你这个来讲呢，当中香港也都是中美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来的。咁你现在里面呢，这个刘少佳啊、刘淑仪啊、谭耀宗的人呢，在那里哔哔窝窝，这个话要回应美国制裁，要将这个案件国安案件上根据国安法第55条送上去这个国内去审，你只能够激化了那个即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完全是跟现在的中央的部署要改善中美关系，要直此就扭转国内向下行的经济，扭转那个失业潮，债务爆煲潮，扭转个出入口这个下降潮，扭转个投资萎缩潮呢，同中央个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
刘梦红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每况愈下，他形容香港的泛政治化只是会赶客，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你现在香港搞埋晒啲斗争哲学的嘢，系嘛？呢个嚟讲，不同就话咩呢个要同美国西方外部势力作不调和斗争，搞埋晒呢套嘢，咪只能够赶客咯。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呢个三年系嘛，港区国安法之后实行三年嚟，香港嘅状况，佢哋系大家有目共睹噶。究竟里边呢几年嚟系嘛呢个嗰啲咁样嘅即系政策啊、法例啊、决定啊、提法啊，啱还是唔啱系嘛，好还是唔好？是不是对是讲好了香港做好了香港故事，还是做衰了香港故事呢？这些数字能够讲明一切的嘛，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嘛。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规定，有三种情况可能将国安法案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包括第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第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办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第三是出现中国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如果有其中一项的情况出现，经香港特区政府或者是北京驻香港国安处提出，并且报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国安公署对国安法规定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关条文并没有解释何谓外国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他认为如果要启动相关程序不会有太大困难。
即是要能够符合55(1)那一条那一部分何谓外国势力介入，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因为他没有解释到怎样外国势力介入是一个复杂情况，咁任何外交嘅嘢亦都基本上喺基本法之下都香港冇权处理，咁所以其实要符合第一条可以好简单，亦可以揸得紧，佢会非常复杂，即系难去过，亦都可以好困难去过嘅。咁至于呢三个情况之下，国安公署可以行使执行权，将个管辖交俾中方去处理，这个其实又不是特别好难的，即你想想一个行政机构他决定做一样东西是他本身的权力范围以内的事，那也都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去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他内部这些事情也都不受一个司法复核去审理的嘛，所以他决定了这件事似乎就真的大家都没得可以去争议这件事的了。
萧志文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要启动国安法第五十五条的话，他希望审慎考虑清楚整个形势和对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的影响，尤其中国大陆实行的大陆法的法制和香港实行的普通法的法制完全不同。国安法案件的被告移交中国大陆审理的话，能不能够受到公平审讯，受到各界关注？
中某個地方的案件去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的處理，本身已經有非常大的問題。咁唔講話其他嘅事情啦，例如你香港你去探監有規定可以點樣去探監嘅。咁、那個情況如果去帶咗翻去內地處理嘅，係唔係啲親友可唔可以探監？係跟翻香港嘅情況定係跟翻內地嘅情況啊？定係你喺香港嘅時候困住，一路都唔喺香港做，唔喺內地審，到審嗰陣時先去內地處理啊？又唔知香港嘅情況，如果係到高院嘅，亦一般而言都可以用陪審員去處理嘅。咁去到內地又冇咗呢個情況，又會變成點咧？即係個情況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嚟嘅。係啊，佢用咩方法去思考翻你違反法律嗰個情況，又係唔同。所以基本上兩個情況，我就覺得磨合起上嚟根本就完全冇得磨合嘅咯。
萧志文忧虑国安法第五十五条先例一开的话，可能会影响其他普通法制国家地区对香港司法独立的信心，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目前正在香港法院审理的重大国安案件，包括今年二月初开审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16名不认罪的被告经过超过半年的审讯之后，即将在11月底进行结案陈词。已经停运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和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仍然未正式开审。记者问及这些审讯中或者仍未正式开审的重大国安案件有没有可能被移交中国大陆审讯，萧志文表示，国安法第55和56条并没有限制移交中国大陆审理的国安法案件的进度，即是说就算审讯中的案件都有可能被移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有关美中关系嘅分析报道。美中两国负责军控嘅官员咧，喺11月6号喺华盛顿举行咗场罕见嘅核对话。不过，美国前核军控专家就对美国之音话，今次嘅美中核对话应该只系初步讨论。认为美中两国自此开启核军控的谈判以及达成核军控条约呢并不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美国之音发稿时为止，双方并未有就此次的对话发表任何的声明。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下午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问询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底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达成进行更多双边磋商的一部分，目的是和中国就各种问题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且负责任感管理竞争。会谈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以及是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主持。除了军控以及防扩散磋商，美中双方为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号在旧金山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进行的准备工作，还包括一系列的双边磋商，包括气候问题、外交政策、海洋事务、残疾人事务等等。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亦都未有提供会谈的议程以及是相关的细节，只是说美国不断呼吁中国实质性地参与军控问题，并且降低战略风险。这种的接触是美国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并且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的努力的延续。不过 美國《華爾街日報》在11月1日援引一名美國官員的講話，這次會談將會是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中官方首次討論該個議題，雙方將重點討論如何降低誤判的風險。美國希望了解中國的核擴張、核戰略思想以及是戰略穩定概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1月6日表示，雙方將會就國際軍控條約、里約、防擴散等廣泛議題進行對話交流。多年研究中國核戰略以及軍控問題的挪威國防研究所國際安全中心主任申武認為，雖然這個是作為中國改善和穩定與美國關係的更加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對中國寄予太大的希望。申武表示，無論是對於這次會議的成果，還是對中國的長期軍控立場，我們都不應該有太高的期望，但雙方正在進行溝通是值得肯定的。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時候，如果美中能夠在某個階段就有意義的降低風險的措施達成一致，這個將會是非常之受歡迎的消息。目前就讀於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的中國國防以及外交政策研究學者德塞對美國真表示，中國現時同意核磋商的原因，除了是為拜習會鋪路之外，可能亦都是出於對自身安全困境的擔憂。不過他認為，雖然中國並未表明這次的核對話將會導致啟動核軍控的談判，但是可能會為未來的很多這類的會議打開大門。他說，中國的目的是向美國保證它的戰略擴張不針對任何的國家。目前中國的核擴張導致美國同行對中國的核戰略思想感到困惑，這次的對話可能旨在解決這種的困惑，以避免美國同行作出任何下意識的反應。挪威國防研究所申武認為，鑑於美國很關切中國的核武庫建設，雙方可能會討論的議題包括提高核戰略思想的透明度和危機溝通。美國五國大樓上個月發布了中國軍力報告，報告表示截至今年的5月，中國已經擁有500多枚作戰核彈頭，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過1000枚的核彈頭，並且在2035年前達到1500枚。中國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曾經是聲稱保持精幹有效的核反擊力量，是為了壓制其他國家對中國可能的核攻擊。習近平在2022年10月的二十大報告上面首度提出打造強大戰略威脅力量體系，釋放強烈的擴張信號。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國防中心的核威脅與導彈防禦研究員皮特斯預測，十年之內中國的核武庫很可能會在數量上與美國持平，這是一個驚人的發展。中國是地球上發展最快的核國家，目前還是不清楚一旦與美國達成核平衡，中國是否會停止。而另外，中國的核政策不透明，核常交錢，核領域以及非核領域的互相作用，以及是可能轉向基於預警發射、高戒備模式等多重的問題，美方是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偏離最少威脅態勢，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門檻，並且尋求在常規戰爭當中先發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器。皮特斯認為，中國近來一直對他不首先使用政策提出額外的限制條款，規定何時才可能被迫在衝突當中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偏離一些政策。他說，中國完全有權利是這樣放棄一些政策，但是中國嘴上說得是相反，這個是不誠實的。他解釋說，美國雖然沒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國的導彈標記得是非常之清楚，關於哪一些攜帶核武器，哪些是攜帶烈性炸藥，還會有不同類型的船隻以及是飛機裝載。坦白地說，除非打算至少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選擇，中國不會每年製造100枚核武器，中國正在建造隱形轟炸機，即是具有核能力的轟二十都能夠是投擲核彈或者是發射核彈道或者是巡航導彈。中國正在將核常兼備的 導彈部署在移動發射架上面遍佈中國東海岸，可以瞄準從日本、台灣、關島到澳洲以及去之間的地帶，我們分不清哪一些是導彈裝載了常規或者核彈頭。皮特斯表示，對中國來講，中國的議程可能包括希望阻撓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導彈防禦，比如是南韓的薩德、日本的陸基宙斯盾，以及是部署關島的潛在美國領土的反導彈系統，以及是削弱美國在日韓澳的核保護傘，以及是南韓走向核共享的可能性等等。中國向來擔心美國是發展導彈防禦會削弱中國的核報復能力。中國裁軍大使李松2022年8月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第十次審議大會上呼籲，美國應該放棄發展部署全球導彈防禦系統，不尋求在亞太和歐洲部署陸基中導，廢除核保護傘和核共享政策，將部署在國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將反核擴散的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用於影響美國在台灣的軍售、達賴喇嘛等問題上的外交政策。汪文斌在10月30日公布中美將會舉辦軍控以及防擴散磋商的時候，一並強調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訪美提及到中美關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台獨，以及是向美國展示中方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的嚴正立場。皮特斯認為，中國可能提出讓美國在同日韓、印、澳、台灣等國家以及地區夥伴關係上作出讓步，亦即是中國視它為是一種準安全防禦關係。而此外，他是認為中國可能會嘗試說服美國減少遠程精確打擊火力。皮特斯認為雙方可能會就一些數據分享並且建立危機管理熱線達成某種的協議，但是他擔心這個可能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分享，有損美國的利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當然不反對熱線電話，不反對磋商，對數據交換有擔心，因為這些數據交換歷來都是單方面的。彼得斯的意思就是美國提供了自己的立場，他們提供了文件，美國人經常收到的不是中國的文件或者中國的立場，而是對美國人向中國分享的內容的批評等等。他還認為美國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機會與中國達成基於條約的核軍控協議，差異太大，利益不一致，即使是雙方以某種的方式簽署了協議，仍然是需要讓美國參議院批准該項的條約。他是覺得這個幾乎不可能，國會不會有足夠多的參議員會願意批准條約。美中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嘗試過就核事務進行政府之間的戰略對話，但是後來是結束，再亦都沒有重提過，兩國更加從未建立過核軍控關係。雙方最重要的非官方層面對話機制在2020年終止，美國亦都沒有可以是聯絡北京的核武熱線，固定對話渠道的瓦解加深了美中雙方在核領域的安全困境，極大地提高了誤判的風險。傳統基金會的皮特斯曾經在2019至2020年監督美國國防部和盟友以及夥伴的一軌半以及是二軌戰略的對話，在第一屆奧巴馬政府期間曾經參與制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以及是美國的核態勢評估。他說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這些非官方的對話都沒有任何的成效。皮特斯表示，我們會談論美國核態勢以及核戰略的思想，美國對潛在危機以及衝突的反應，而得到的回報只有中國對美國立場的批評。我們很少了解到關於中國的核戰略、核宣示政策或者是核態勢或者是對危機管理的任何訊息。皮特斯還表示，雙方派出的代表亦都不對等。他說美國會派出非常高級的代表參會，比如是以退休的大使、副部長以及是四星上將作為首席代表，但是中國只會是派出相當於宗教級別的30多歲的年輕軍官坐下來和前美國四星上將平等對談。即使是如此，中國亦都經常打破約定的會談計劃， 彼得斯提到，有一次在美国代表前往北京的三个星期前，中国突然以美国正在资助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等等的借口拒绝会面。我们已经是付了钱，预订了酒店房间以及是会议室，买了机票等等，中国告诉我们不能够进入中国。他说这个亦都是美国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决定终止与中国进行一轨半以及是二轨对话的部分原因。虽然美方过去一直希望将核领域对话扩展到官方层面，中方对此持慎重的态度，比如是坚持拒绝让中国火箭军的前身第二炮兵部队参与更直接的军方战略核对话，双方亦都在一些基本核术语上面缺乏认识，比如中国起初不喜欢威慑一词，称其一直是与帝国主义的讹诈以及是侵略有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六月在军地控制协会发表演讲的时候提出，在没有预设条件的前提之下与中俄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沙利文表示可以制定一项多国参与的机制，让中国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相互通报导弹试射的情况，还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管道，就核理论政策以及开支进行讨论。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表示，拜登政府急迫地想让中国进行核军控的讨论，这个可能会给予中国更多的筹码。他说，当想到美国是如何竭尽全力地试图说服中国进行军控讨论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是不顾一切这个词，这个其实给予了中国更多的筹码。彼得斯指出，回顾历史，中国从来都不感兴趣参与基于条约的核军控。核不扩散条约这个基本上是一项普遍的条约，除了是北韩、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没有签署，基本上意味着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等等都可以拥有核武器。除此之外，中国是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基于条约的核军控，没有参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核军控措施，亦都不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一部分。他说中国亦都不在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核政策走向，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库以及东亚局势关系不大。挪威国防研究所的新武，中国对核军控仍然存在着强烈而持久的怀疑。他认为中国对于核军控的反对以及是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规模要大得多，这个是事实有关。他说中国国内很多人对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认为美国点名中国加入的真正目的是甩锅，或者是试图锁定自己核优势，很多人甚至将军备控制视为是一个潜在的陷阱。中国已多次指明无意参加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2020年时任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提出的所谓三边军控谈判是为他们自身摆脱条约束缚，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制造藉口。他说中国核力量和美俄相比完全不在一个质量级，如美愿意让自己的核力量告知中国的水平，中国是愿意参与国际核产军谈判，但这个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不会发生。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的统计，目前美国拥有核弹头的储量是大约为是3700枚，并且部署其中大约1400多枚战略核弹头。俄罗斯的核弹头的储备量大约为是4400多枚，部署了大约是1500多枚。参与这次核对话的中方代表孙晓波10月5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应该是得到普遍的实施，核裁军应该是继续遵循公平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等原则，并且批评一些国家追求绝对军事优势，加紧打造技术铁幕。 唔少嘅分析人士建議，鑑於中國內部嘅權力越嚟越集中喺習近平手裏邊，美國應該喺美中總統會晤當中將核對話視為係首要任務。只有在最高层次得到批准，才可能引导美中进行实质性的核对话。传统基金会的彼得斯比较悲观，他说他个人认为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新时代，用于抑制核武增长的核军控条约将会成为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访问中国，共党政府希望此行可以改善自从2016年之后澳中两国的紧张局面，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但有澳洲学者认为阿尔巴尼斯希望拓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这个美梦可能会落空。虽然阿尔巴尼斯访华之前北京释放了城雷，但是有学者对被关押的澳洲作家杨恒均亦能够获释并未抱有太大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柳泉在澳洲的坎培拉报道。
四年多前，澳洲知名作家、民主活动人士杨恒均被中国政府逮捕，并且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目前他的健康状况堪虞。杨恒均的两位儿子近日写信给澳洲总理，希望他此行可以让病危当中的父亲回家。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希望总理此行能够将杨博士带回来，之前城雷被释放是给澳洲很多人带来了希望，澳洲总理完全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让中国政府释放杨恒均。冯崇义表示，杨恒均是无辜的，完全是政治迫害，这个是一个政治案件。如果中国政府的确要改善中澳关系，就应该先将这些遗留问题解决。冯崇义表示，他曾经写信给总理，希望将释放杨恒均作为访问中国的先决条件，但是政府未有回应他的诉求。澳大利亚经济学者莫纳什大学史学灵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杨恒均是澳洲人，在没有公开审讯和判决的前提底下被扣押了四年多，而且重病在身，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据理力争。但是史学灵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不会放人，因为中国政府仲会以杨恒均要挟澳洲政府支持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CTPP， 以及是反对澳洲和美国以及英国组成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即是澳富斯。史克林教授认为，其实澳洲政府对改善澳中关系并没有系抱很大的希望，能够改善更好，不能够改善亦都无所谓。他表示，从澳洲的经济利益出发，工党上台之后一直试图和中国政府回复正常的经贸关系，亦都取得到一些成果。史学灵仲话，佢系认为最重要嘅就系城雷能够得到释放，其他方面成果不显著。史学灵认为，只要澳洲继续唔支持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且继续澳英美三国军事协议澳富斯，澳中关系能够改善亦都有限。纽约时报嘅话，中澳双方都已经喺呢个周末嘅访问之前作出咗谨慎表示。避免使用重启的讲法，而是用了稳定的一词，而且只是提到了那些 令到两国在多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强烈不满之后，重新回到了外交上来的相对较少的让步。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认为，澳洲工党政府以及中国往来当中将经贸关系是置于非常之高的地位，为了这次的访问已经向中国作出了很多的让步。比如10月20日，澳洲政府表示中国对达尔文港99年的租期不会更改或者取消。澳洲政府不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撤回向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的诉讼。但是冯崇义认为，即使如此，澳洲亦都难以实现同中方签订的经贸协议。他说，中国政府对澳洲的红酒、大麦取消关税、取消澳洲煤炭的禁运等等，看似是澳洲政府从中是将会获得巨大的利好，这个是无知的表现。因为近几年中国经济下滑，市场对红酒、龙虾的需求大大下降，已经没有之前的购买力。中国政府只是做一个样，中国民众消费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即使是这次的中澳签订可观的经贸协议，实现的可能性非常之低。纽约时报援引一家澳洲酒庄老板尼基帕伦的讲话，当然我们是会重返中国市场，但是它可能只是占我们销售额的20%或者是30%。過去他每年將會逾200萬瓶的葡萄酒銷往中國，中國市場佔了業務的90%。中國的關稅迫使到他擴大業務的範圍，他是真的是很喜歡目前業務的發展方向。中國政府在阿爾巴尼斯成功是釋放成雷，獲得了達爾文港的租約，撤銷在世貿組織的訴訟，不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在談到之後中國政府是否會繼續用這種方式達到他們的目的的時候，馮崇義教授表示，中國還會繼續扣押外國人，然後同民主世界討價還價，這種危險是存在的，而這種可能性仍然是有。冯崇义教授批评澳洲政府脚踩两条船，经贸方面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在安全同军事方面则是依赖美英等民主国家，这个是澳洲的现实情况。冯崇义说，这个是很危险的操作，达尔文港租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重要的港口租给一个同中共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公司。史学宁表示，澳洲政府一直在度寻求其他的贸易市场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已经执行了多年。为了澳洲的国家安全，经济不受某一个市场的巨大影响，澳洲政府应该加强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特别是印度和印尼。这个是符合澳洲的价值观念，从长远来看是对澳洲的经济稳定发展有益。澳洲维吾尔学者清真寺伊马木阿卜杜拉塞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理是需要聪明行事，因为中国在没有确保获得更大利润的情况之下，永远不会讲些什么做些什么，亦都不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美好许诺而放弃所坚守的价值观念。他希望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同中国政府官员会面的时候谈一谈维吾尔人权的问题，这个不是同中国政府总是声称的内政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作为一个重视人权的国家，总理是应该利用这次的访问来讨论维吾尔人的问题，因为很多生活在澳洲的维吾尔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亦都受到了中国政府不公正的影响。但是他认为总理此行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澳洲的价值观视而不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柳泉坎培拉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证实华盛顿翻新和扩建洛比托走廊的计划正在全速推进。这个走廊将穿过矿产丰富的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到达安哥拉的一个大西洋港口。不过其他国家在非洲进行类似的基础设施投资，过去就经常遭遇挫折。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透过投资港口和铁路去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且促进贸易互联互通，但结果就好坏参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报道。
在北京一带一路倡议中，有一部分产生债务或未完成的项目受到批评。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促使该倡议将新的重点集中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小而美的做法上面。现在西方正在介入，美国、欧盟三个非洲国家和两间金融机构上个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开发部分现有的洛比托走廊。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代理特别协调员马特扎表示，本周的线上媒体简报中概述了相关的计划，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为期六个月的可行性研究。他说目的是在五年内制造800公里长的新轨道，预计成本超过10亿美元。当被问及美国计划怎样长期维持该项目，并避免其他外国势力在非洲大陆推行基础设施项目时所犯的错误时，马特扎表示乐观。他说不是所有优惠融资都直接流向政府。他指出私人合作伙伴非洲金融公司亦都参与其中，并将提出运营和维护计划，并围绕能力开发提出计划。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他补充说，我认为我们从多年的错误和项目中吸取教训，坦率地说，我们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因为他们需要翻身的速度有点太快。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电子邮件中回复美国之音，他说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各项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矛盾或替代的问题。刘鹏宇亦都否认了对北京利用一带一路和这个计划创造势力范围的频繁批评。他说任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名推进地缘政治的算计都是不受欢迎的，都注定会失败。中国最大的一带一路投资之一是价值47亿美元的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该铁路于2017年开始运营，连接首都内罗毕和港口城市蒙巴萨。这条铁路本来应该连接邻国乌干达，将重要的矿产运到海岸，但它从来未到达这么远，导致货运业务陷入困境。上个星期，肯尼亚政府以燃料价格上涨为理由，宣布大幅提高乘客的票价。这项消息是在鲁托总统上个月访问中国之后发布的，他当时正在寻求10亿美元的贷款来完成未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些肯尼亚人都批评这个计划没有雇佣到足够的当地人去运作铁路。当被问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存在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者欧盟的新倡议的资讯时，国际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允南表示他已经产生了影响。他表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批评，但他确实取得了成功，他提高了基础设施在发展中的地位，并令到这个领域吸引了更多兴趣并欢迎竞争。他指出七国集团现在拥有全球的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欧盟拥有全球门户，首届全球门户论坛上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并签署了洛比托走廊谅解备忘录。他补充美国对安哥拉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合作伙伴以及中国基础设施贷款的最大接受国之一， 表現出如此濃厚的興趣。這個事實清楚地表明到他們希望直接在中國的利益領域加強競爭。陳允霖說，雖然一些中國的項目面臨合理的批評，但如果不同採礦業掛鈎，鐵路項目可能很難通過客運和貨運獲利。以上報導是由美國之音記者巴特萊特、法治、約翰奈斯堡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